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在侍奉主的工厂上为主奔波，也能够呢尽心的来吸取一些神的话语的教导。那么透过这个课程呢，我们对旧约以赛亚书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今天的课程呢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50章跟51章了。在50章呢，我们大概可以给他一个小的标题，可以说是对不信者的一个劝诫。51章的标题呢，是对追求公义者的一个劝诫。也可以说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看到目标这个对象啊不同，而有给予他不同的劝诫。在50章里面呢，主要是对着不信主的人，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劝勉。这些信息是要告诉我们，当以色列百姓自己落在一个软弱，遭受到神预言要借着敌国来审判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以赛亚书呢，就是要将这些预言一再的反复重复，特别呢，是对南国的犹大的百姓，神是要借着巴比伦这个帝国来毁灭，俘虏神的百姓，他们所居的地方呢，要彻底的被毁坏。另外神的百姓所敬拜神的地方，也就是圣殿跟圣城呢，也遭受到了毁灭。当然了，在受苦的时候，人啊，我们中国人讲说穷则乎天啊，在这时候呢，我们相信心里面呢难免就会作难，而且呢会认为说，神是不是就放弃了我们呢？是不是就不再管我们的呢？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第50章呢，给我们的感觉它是好像一种叙述，一种比喻。这个比喻的当中呢，我们看第一节，50章的第一节就说了：我羞你们的母亲啊，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羞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你们的过犯。那这个比喻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蛮特别的。为什么？因为这好像是这个一对夫妇啊，上帝好像是做丈夫的把妻子休掉了，而这个呢，神其实还是爱我们的，他的拣选呢是不后悔的。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如此说：“我休了你们的母亲。”是没错，是休了。但是休书在哪里呢？显然呢，就是说这个夫妻婚姻的关系啊，这个破坏了。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弄清楚真实的原因呢。看起来好像是神把他们给卖了，但是神把他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实际上来看就知道，不是神休了他们，不是神卖了他们，是怎么样呢？是人自己的罪孽。他们受刑罚，他们被掳到外邦，是因为自己的罪孽，是自己的过犯。所以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常常也可以从这个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肢体身上遭遇到的试炼或者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这种反应啊。我们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肢体们会这样讲，或者自己也曾经这样责怪神说：啊，神啊，神啊，你在哪里啊？啊，神怎么不掩面不看呢？为什么我在那边受苦啊？上帝啊，你在哪里呢？怨声载道，要不然就是这个怪神啊，这个没有照顾的好啊，这个埋怨神啊，这个是觉得说都是没有好好的让我们生活得到改善。人受苦的时候啊，还敢怨天尤人呢、你看这多糟糕啊。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好像也是这个样子 但在这时候，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神用反面的方向来责问以色列百姓， 哎，也就是说你们拿出休书来啊。啊，这休书啊，在古代啊，封建时代讲休书啊，现在我们的用词叫做离婚证书了啊。你拿出来看看，表明说你们说，哎，这个神休了你们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其实拿不出来，因为呢，神根本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放弃他的百姓，无论百姓落到怎样一个光景，神所爱的，神是会管教的。但是呢，神的管教临到他们以后呢，就是盼望这些百姓能够回头。啊，能够再重新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在这我们看到神自己很坚定的，虽然用一个反面的方式来回答，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神坚定不移的爱永远临到他的百姓。因为神不像人，人是会改变的，神爱世上人是永不改变的。神自己反而责问百姓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啊，我们看在下面就提到了第二节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啊，我们就发现了上帝现在就问这个问题了。啊，你以为上帝都不管你的吗？上帝的膀臂是缩短的吗？上帝没有能力吗？哎，人啊，一直以为神已经放弃了人们了，可是呢，上帝却一再的显明他是一位大能者。他一斥责，海就干了，啊，可以使江河变成旷野，而且旷野当中能够开出江河来。神是这样一位神。那么在这个当中，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等候神。当神在呼唤的时候，百姓不见了，百姓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了。啊，我们看到神的爱是要临到的。那么在这里呢，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我们就看到有一位神的仆人出现了。啊，神的爱临到了，那有一位仆人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啊，首先我们来看这里所说到的，有一个很好的描述，他奉献自己的心智啊，他在奉献的心智上呢，有一颗在神的面前受教的心。这个仆人呢，将自己的器皿就是这个把自己献给神当做一个义的器皿啊。那这个像罗马书所说的了啊，把自己献给义做器皿。那么过去呢是做罪的器皿，现在呢要做义的器皿了。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口舌，我们的手脚，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机会，都不再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作为放纵肉体之用，这是错的，乃是呢要用来服侍神。所以在这经文里面看到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哇，你会发现他将自己的这个舌头呢能够献上啊，这个每早晨就求主来提醒，让我们呢所说的所听的是一个受教者啊。不仅仅听啊，而且是受教的，被教导的。那这舌头呢也是能够去这个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当我们读到这里时候，我相信啊，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也是愿意这样子的啊。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不仅仅要了解圣经的经文，我相信也能够带出我们自己灵命上面的更新。罗马书，在保罗的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很清楚了，就讲说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在这里看到神的仆人呢是如何帮助啊，用他的言语，用他的舌头来扶助疲乏的人。是我们同奔天路的天路客，我们的主内肢体同道同工们，我们难免有些时候会疲倦的啊，会困乏的。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等候的人是可以重新得力的啊。在这当中呢，我们愿意做一个受教者啊，不仅仅呢耳朵要听神的话，我们的舌头呢也能够去帮助别人。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呢，相信呢我们的生命呢是会更加的丰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五节，讲到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那这里呢就看得到啊，前面讲到是每早晨呢主会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像一个受教者，再来呢开通了我的耳朵，哎，不要听 听过就算了啊。常常我们这个教导孩子们说啊，你怎么不懂事啊，这不听话啊，这个左耳进右耳出啊，就是一听是听了，还没把它听到心里头去啊。所以要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那么在第六节就讲到了这个不仅仅听进去也没有退后。怎么做呢？你看在生活当中去体验了。第六节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夹的胡须啊，这个实在是痛得不得了的哈。这个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哇，这中国人古代好像也讲过，这个人家吐口水在你的脸上啊，不要把它擦掉啊，要让它自己干。哇，你发觉这个是一种受羞辱的。但是呢，作为神的仆人啊，这里面呢，这个是仆人的一个讲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受苦的仆人呢啊，不仅仅是讲到我们奉献神的啊，作为神的仆人的啊，作为我们的传道同工同道们啊，不仅仅是指着我们，我们也相信呢啊，这种服事的仆人啊，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当然呢，我们也想到这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啊，这一切呢都显明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啊，受了一切的苦难，但是我们作为蒙召做主仆人的，我相信我们要有这种心智。啊，也要有这种心智。那么讲到这个有受苦的心智啊，我相信在我们内地啊，许多服侍神的人呢，都是我所敬佩的对象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主内的同道同工们，确实是为主的名呢，受了许多的苦难啊，受到了许多的这个逼迫。但是啊，我们相信上帝一定都纪念这些患难的。好，那么在这里呢，看到是这样子的啊，愿意啊受苦啊，为什么呢？因为啊，第七节开始知道主啊会帮助的，而且呢主会扶持的，所以第七节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啊，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哇，第九节你看，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一切的事上都是有神在掌管的，这些苦难临到这个仆人身上都是神所许可的。但是呢，神也总不会叫我们落在这个永远的羞愧当中啊，因为呢，我们的主，我们讲啊，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预表的这个仆人啊，他在一切的默默的受苦呢，他顺服神，以至于圣经上面也讲到说，将他升为至高啊。在上帝右手边啊，在宝座上。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啊信靠神的儿女的呢，同样的也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将来呢，神都一一纪念，我们必要得到这个荣耀的啊这个冠冕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位主呢啊，这个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呢，这个仆人呢，不要觉得羞愧啊，我们做神儿女的。看起来啊，社会地位啊，好像不怎么样啊，这个钱财挣的也不会怎么发财致富。但是第九节讲，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啊，一个是在这个主耶和华的帮助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全能者的资源呐、啊，哎，这是人所能够帮助的都是有限的，但是是上帝的帮助。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神的帮助，连罪都得到赦免。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啊！我们有些时候世俗上面有什么需要，我们找个人帮忙，这个有限的，这是物质上面的。但是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只有全能的上帝。所以呢，作为一个服侍神的儿女们啊，仆人们，我们看到真正更宝贵的是什么？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罪也得到赦免了。好，那么在后面的经文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啊，更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唯有依靠上帝呢啊才是正的啊，如果要依靠人自己的能力的话，哎呀，那是非常的有限的啊。我们看到做神的仆人，神允许啊这个撒旦呢会来攻击的啊，但是呢，神允许这些试探临到我们当中呢，不是说我们去跌倒了啊，我们就受害了，反而在这个试考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站立得稳的话，诶，我们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了，我们就可以啊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啊，诶，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一个心态呢？啊，我们是像这个圣经当中所说的正在寻找的这些人吗？我们有没有成为这个啊依赖神的人呢？ 以赛亚书50章10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啊，在黑暗当中倚靠神，谁是这个敬畏神的人啊？神在寻找啊。所以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那些人呢？还是我们在那里自怨自哀啊，在那里怨天尤人？是，我们会遭遇到患难，但在那一刻我们是感谢神呢，还是在埋怨神？在那一刻我们是有信心的呢，还是干脆就远离了，不再信靠神了，而且用人的方法过自己的日子，那么甚至那个光景更加的凄凉啊，甚至在那种光景当中我们还埋怨啊，神啊，都是你不顾我，所以你看我离开着你我还在受苦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埋怨神，甚至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回转过来呢？好，这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先提到的以赛亚书第50章这里面啊我们所分享的。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进入到第51章。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今天呢这一堂课我们是来探讨来思想这个以赛亚书50章跟51章，那么这都是劝勉的话语，也带出了神的应许啊。那前面的课程呢，我们刚才读的是50章，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第51章啊。在51章里面呢，我们先还是要回到50章的后半段，在最末了呢，这边讲到啊，说50章的第10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啊。所以谁是这个听从耶和华他仆人的话语的呢？哎，希望我们都是啊。那么这个是众人当中呢，他敬畏神的啊，就得到了亮光。但是换句话说呢，在众人当中有人敬畏神，也有人怎样不敬畏神啊。啊，那不敬畏神的人呢，就在黑暗当中，这是何等的可怕啊。这一样是来服侍的啊，走不同的道路呢，结局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是软弱跌倒的就在黑暗里面了，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51章里面怎么说呢？51章呢，就是要向着那些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话的人呢来做的劝勉。第一节是这样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啊。啊，你看这就是这追求公义的，这个寻求神的，顺从神的人呢怎么样呢？啊，下面要告诉你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是神的劝勉，也是神的应许啊。好，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哇，你看这就是一个什么信息，就是讲到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种鼓励。想想看，从古至今，好，从古呢，古到什么时候呢？亚伯拉罕，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而且呢是蒙福的啊，在拜偶像的环境当中，被独一的真神带领他啊，出乌尔进到迦南美地，那么神赐福他，使他人数增多，这是以色列百姓最引以为荣的。一讲到他们的列祖列宗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亚伯拉罕呢，当时他只是一个人啊。而且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去查考他的生平，你就知道原来呢，他跟他妻子是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哎，没有后代的。可是呢，神把这个亚伯拉罕呢，原来叫亚伯兰的名字呢，改成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多国之父。嘿，这下子呢，完全把他生命改换了啊。这个撒拉原来叫撒莱的，改名叫撒拉，意思什么？是多国之母啊。 很多的国家要因着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他们能够延繁出这个许多的后代来许多的这个万族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神也在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赐福呢提醒被掳以后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不要以为神已经弃绝了。事实上在以赛亚先知这时代，百姓还没有还没有被掳，但是呢这个先知呢受圣灵感动说出这个预言，就是知道有一天会受苦的，有一天呢被掳了，但是呢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呢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更不要沮丧，因为呢从亚伯拉罕列祖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神所应许赐的福绝对不会归于徒然啊。那么第三节我们就看，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哇，你发现了，这个被掳的民如果读到这一段经文，你要发现一定会有一个心境完全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之前他们想糟了，没有了，什么都不对了啊，这受苦难了，甚至呢圣殿圣城都被毁了，被掳了。可是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主的话，当听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要追想从古代而出的这个先祖亚伯拉罕。但更重要是神已经赐下安慰的福神已经安慰锡安了。锡安是什么？锡安就是他们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锡安讲到锡安的时候就想到是圣殿了，敬拜神的地方。这要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神要安慰。怎么安慰呢？旷野像伊甸伊甸是什么？就是当初神造亚当夏娃的最美的地方人类始祖的所生存的最好的最美的境界。当然后来因为犯罪，人远离了离弃了神，而只好离开这个伊甸。但是呢神要使他能够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这个干旱的地方呢是像神的园子在其中是什么样的光景？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呢，在后面的我们和本的经文呢，就看得出来很清楚一个分段，第四节开始了51章第四节后面呢是一整段，当然到的第六节后面第七节开头又有一个大圈，又一段到七到八节一段，然后九节开始到十一节又是一个段那么到这十二节以后呢，再过来呢就是到了第十六节是一段，十七节以后又是一段。好，这些段落小段落都是要在述说什么？述说神的一个膀臂，神的全能。那这里面呢还提到了一个海岛这很特别的从第四节开始我们读的时候，在第五节读到了这其中呢这个神的公义要临近，神的救恩发出那神的膀臂要审判万民这当中呢海岛都要来等候神。好，这个对海岛我们要有一个解释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这个是住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迦南美地。那么他们对于海岛的看法可不是只有一个海岛海岛是在这个沿海当中呢就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个离开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地界呢往海地中海去看的时候，他们就惊艳到有许多的海岛。这海岛意思是什么？就是指着列国指的万族那这个海岛的意思是代表世界万国了都要来等候神。所以呢在这一刻里面呢，我们看到神在这个赐福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能够得到安慰，而且呢这有一个荣耀，有一个福气要临到这个要留心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呢侧耳听神的话语，到那个时候神的公义临近，救恩发出的时候，他的膀臂，神的膀臂要审判万民，那么海岛就世界各国都要来等候神，都要来依赖上帝的膀臂那么第六节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这个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这个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你看在这个接下来呢第八节后面也是，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呢这里面的景象呢，不仅仅指着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这个安慰扶持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了 就我们现在的新约的读者来看的话，这也是先知以赛亚他看到了末后的世代的光景啊。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啊，从启示录里面所领受，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原则上袁牧师我在这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解释一下这个先知呢，他看到这个圣灵给他的预言啊，或是这个异象呢，主要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但他知道会发生。那么这个以赛亚在讲这些事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都还没降世啊，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呢是怎样一个情况啊，但是他就讲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很多这个都应验了这个以赛亚先知的所说的。但是这一段，特别是这一段，你看到这末后的这个审判，诶，这不是耶稣第一次来的道成肉身的光景，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天地这样啊，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啊。这个就是什么？这是指的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是先知有没有这样一个前后第一次第二次的感受呢？他不懂的啊，但是他被圣灵感动了，他就传出这样一个讯息来。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处的经文，就是从这个第六节的后面这句话跟第八节后面这句话，就讲到说啥？是讲到神的公义、神的救恩永远长存啊，这永不废掉，这指的末后的审判啊，末后的审判。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九节。第九节呢，这边提到是什么呢？这边提到的是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啊。这边讲到的是一个词是什么呢？是兴起，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膀臂兴起，我们常以为是上帝来做，而上帝的作为要透过谁呢？透过我们啊，因为神要兴起，那兴起的目的呢，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人要站立起来。啊，那我们同样的可以在这个51章的17节看到，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兴起呢，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并不是指的神的真正他的肉身，上帝不是有肉身的，而他的膀臂兴起就是什么？就是对应在17节耶路撒冷兴起。那么耶路撒冷怎么样兴起呢？就是神的儿女要站立起来啊，神的儿女呢，不再因为过犯罪恶的缘故被神所刑罚了啊，这不再是啊，这个要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啊，那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至于喝尽。那么这个是过去因为他们犯罪啊，从耶和华手中得到了这个刑罚跟管教。但现在呢，神的儿女，耶和华的膀臂要兴起了，不在罪恶过犯里面，要得到安慰，要得到医治。因此呢，我们在22节就看到，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辩屈的神如此说。所以神是怎样？是为百姓辩屈的，是让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被管教了，回归到他的道路上面的时候，神就要安慰了。好，这是呢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所分享的。那么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姊妹，在这课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心得，也欢迎您跟我来交流。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注明以赛亚这门课给我袁泽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图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跟我联系。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你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着。